我们今天要继续的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到十六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我没有无误的话。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施恩典给我们，解开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认识你的国度，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好遵循你的旨意，使我们能够在侍奉之中，在生活之中，知道如何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结出圣灵的果子，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提摩太前书是讲到复活的基督如何透过使徒在地上，在他复活升天以后，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基督在建立他的教会，使我们想起一节经文，就是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有跟彼得讲过。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句话非常重要，对我们知道如何认识教会的建造和主耶稣的旨意和他如何建造。你是彼得，你是 Petros，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磐石，建造这 Petros 上。所以彼得跟这个磐石这个字声音很像希腊文，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当教会是这样子的建造的时候，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是基督耶稣建造的，他是教会的建造者，教会不是我们建造的。那什么是这块磐石呢？这个石头呢？彼得他知道，所以在彼得前书他就把这句话再解开了。如果我们读彼得前书的话，你知道这个石头就是活石。彼得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活石一样，被主建造成为灵宫，而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是房角石。所以这跟保罗讲教会的建造是一样的观念。基督徒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那怎么建造的呢？透过是基督透过教会传讲教导的真道，传讲教导的 the faith， 就是提摩太前书一直讲的真道正道，透过健全 的福音，纯正的福音去建造他的教会。透过圣灵的内住，信主的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工作，越来越明白神的道，这个是教会的建造。当然教会有外面的组织，有外面的活动，但是这个里面的建造是最重要的。如果光有外面的组织没有里面的建造，这个教会不是一个真的教会。当这个真的道在内住的圣灵的运作之下，它产生的一个现象，我们叫做圣灵的果子。我们刚刚读的爱心，他就会有这种爱心出来，他就会明白，他会明白爱心是什么回事，他会看到自己里面没有这种爱心，他会去渴慕要这种爱心。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也是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有责任，第一个他需要去明白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第二个明白了这是神的旨意，他才会慢慢慢慢去结出果子。你不明白没有办法，会走错路的。你不是走到求医治的，要不然就走到神学的象牙塔，两个大极端。明白很重要，所以传讲教导真道和明白真道是整个教会建造的最重要的关键。不管你的教会的是大还是小，有多少的组织，有多少的活动，那都是外面，但是这里面的如果没有，它就不是基督的教会。所以保罗呼召提摩太要坚忍持守这个真道，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所以这段经文十一到十六节就在讲这件事情。对提摩太本身而言，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这样子的呼召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他在教会建造的事工上，他必须要持守这个真道。因为保罗已经把这些真道都教导给他了，他跟随保罗很多的年去宣教，这个真道在提摩太本身也产生了这个更新的作用。所以他说，他是保罗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他就好像跟保罗一样的人，他们被福音更新了。所以他必须要坚忍持守这个他改变他生命这个道去教导。换句话说，教会的牧师如果他自己的生命，如果他自己的生命没有被更新，他讲不出那个真道来。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自己看到了这个真道，他才会传讲。如果他看到的是医治，他看到的是成功神学，他就是讲那一套。如果他只看到的是神学的象牙塔的知识，他就是传讲那一套。他的里面没有这些结出圣灵果子的，因为他不了解，他没有走在这个道路上。所以这是第一点，提摩太必须要坚忍持守这个呼召。第二点，他自己的属灵生命必须要在他的侍奉之中结出果子。因为提摩太跟我们一样，都是在恩典之约中的人。提摩太跟我们一样，都是属血气的，属他的本性的血气永远是在他的生命之中。所以他必须要在侍奉之中结出果子。因为提摩太在那个时候侍奉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挑战，面临的摩擦，人际关系的摩擦是非常巨大的，假教师对他的攻击，听了错误的真理的那些的信徒的对他的所教导的不顺服抵挡，他要去帮助他们，这些的产生的摩擦是提摩太所生长的环境，提摩太必须要在这个环境之下结出果子。我们刚刚念的爱心、 先知讲道终归于无有，提摩太所有的侍奉的成就进不了天国的，只有提摩太他自己本身，他必须要在他的侍奉之中结出果子。牧师如果忘记了这一点，他的侍奉决定出问题，大问题，而且他自己可能就是像地雷一样，他可能会造成教会里面的纷争。在改革中长老会里面太多的情况出现，通过牧师的资格的考试，但是在侍奉上就出问题，因为不认识侍奉的本身是一个牧师长老教师成圣的环境，这是最大的问题。教会里面改革中长老会同样的，保罗的教会同样的，没有比保罗的教会还纯正的教导，那何况改革中长老会。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个要点，坚忍持守真道打美好仗，三个要点，四个原因。我们来先讲这三个要点。上次我们讲到第一个要点，在新人被更新中坚忍持守，这是十一到十二节。要持守真道，你要新人被更新中持守真道。第二点是在神和基督的面前持守真道。第三点，在仰望神国度中坚忍持守真道。第二点跟第三点是我们很容易就忘掉，如果第二点跟第三点忘掉了，第一点很容易它就落在一个刻苦己身的律法主义中间。所以这三点非常重要，让我们再试回头再想一下，在新人被更新中的坚忍持守。他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逃避这些事，追求那些事。然后第十二节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上周讲过，逃避这些事就是逃避那些假的教师或者是错误的教导所产生的一种属肉体上的本性的行为。那追求这些事，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我们知道保罗只是列了一个很简单的清单，他最主要的讲到这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所以他跟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叫做脱下旧人，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被更新。所以基督教永远不只是一个道德行为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道德，单单当作道德行为的宗教，我们可以不必信基督，其他的宗教都可以做到，甚至比基督徒还做得很好。基督徒讲的是靠着圣灵穿上新人，脱下旧人，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被更新的，它是一个被动式，一个新人慢慢的更新，它慢慢长出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在这个侍奉之中，在建造教会、处理假教师的同时，他必须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这是第一点。那这一点我们看到保罗提出两个原因，因为他是属神的人，他已经被分别出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他必须要活在神的国度中间，他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神他是有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他要活出来， 所以他说你是属神的人，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乃是坚忍持守这个真道，让我们在里面能够彰显的确圣灵在我里面。然后第二他说你是为此被召，提摩太的呼召是讲到他的侍奉，也是讲到他受浸的时候的基督徒的呼召，所以跟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被召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原因，第一个重点，属神的人为此被召，在新人中被更新，坚忍持守正道。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跟第三点，在神和基督面前坚忍持守是第二点。那这第三个原因我们知道很简单，这是神的命令。因为保罗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面前嘱咐你，这个嘱咐这个字就是命令。而且希腊文更强调，一开始希腊文的这个次序不是这样子，希腊文是我命令你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的面前，我命令你，一开始就讲我命令你，然后他才说要守这个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只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这好像提摩太在读这封信的时候，好像保罗在他的面前抓住了他的肩膀摇他，震撼他，让他感到这个重要性，我命令你。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他很简单的说我在神的面前和在基督的面前命令你就好了，他加一个叫万物生活的神，还有一个在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前嘱咐你，你讲了一大串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很少用，保罗很少用在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前命令，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讲？所以我们要来仔细的思想这两个，这跟我们的属灵生活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结出果子有重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结不出来，这两点是重要的关系。叫万物生活的神，这个字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这个神是赐生命的神，我们现在可以呼吸，我们现在可以活动，我们没有死，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神是赐生命的神，不但如此，他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去听，可以了解神的事情，这表示我们里面有永生。所以神是赐生命的神，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观念而已。第二点，它是维护照顾这个生命的神，讲到神的创造之功，他赐生命给我们，他也讲到神的护理之功，所有的受造之物神都在维护，都在管理统治，所有受造之物的行动一举一动，我现在这样子举手是我的自由意思，但是也在神的统管之下。保罗是要提摩太知道神是无所不在，当然提摩太知道，没有基督徒不知道，但是这样子的神学必须要跟他的成圣结合在一起。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的特性，神介入了 人类的生活动作之中，神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活的神。神不是一个观念，神不是一个神学思想，神是介入在人类历史中的。所以保罗是在说，提摩太，你不要把你的事工看作是你独立自主的行动，你的生命，你的新的生命是神赐给你，神也在你的和你同在中参与在你所有的动作行为的里面。提摩太的逃避和追求，提摩太为真道打的美好的仗，提摩太持守永生，都是在神的照顾和管理之下发生的。包括假教师的出现，包括他们对提摩太的攻击，跟从假教师的那些以弗所的会众，不明白真道的那些会众，都是神的照顾管理的安排的范围。所以他要提摩太知道，这些都是出于神。对提摩太而言，当他知道了以后，这是他最大的安慰，他不会灰心，反而他会得到鼓励，他也得到一个警告，如果是神把这些事放在我的生命之中，他可以安心，他可以得到安慰，但是他也非常的警醒，要在中间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基督徒如果知道了，这对他结出圣灵果子有极大的帮助。这是我们常常会忘记，神也知道，所以我们一再的失败，一再的软弱，神都一直在带我们继续的在旷野里面去绕。以色列人绕了40年，神才带他们进入迦南。所以不论是牧师和会众认识到这一点，在教会的环境中，在日常生活之中，逃避肉体本性的罪，结出圣灵的果子，最后就会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这是保罗第一个要提摩太知道的，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通常会以对错，或者我们就开，那我们的反应是抱怨，然后是指责对方的错，在私底下我们讲那个不计算人的恶。所以我们的如果知道这是神所安排的，我们一定会有另外一种反应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点，认识神的照护和管理。但是他为什么要说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呢？讲了一大串，就讲在主耶稣面前就好了。你知道，对保罗而言，基督耶稣是神的救赎之功的中心，耶稣基督他决定了整个神的计划，拯救人类的计划。他的复活升天告诉我们，他神的拯救的计划已经进入到最终完成的阶段。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整个神计划最后阶段的开始，然后慢慢的迈向完全。这是保罗的神学。但是他为什么不说在那个死和复活升天的基督的面前做见证，在说在本丢比拉多前面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回想一下，本丢比拉多是罗马的这个政权的统治者，在耶稣的时候，耶稣被犹太人交给比拉多审问，最后处死的时候，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站在地上的政权的面前，见证了他是以色列的君王。 但是他见证的方式不是用武力见证，是用受苦的，挂一个牌子，这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他并没有用武力，而是用一种最卑微、最软弱、受苦的情况，见证了他的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见证了他的荣耀。这些关于十字架的观念，在世界的人看是软弱的，是羞辱，但是却是神的能力和荣耀。今天在家里面或者在外面，你受到冤枉或者受到言语上的冲突，那你没有出去用言语去反击的时候，你看起来是软弱的，你看起来是懦弱的，人家这样子对你讲话，你都可以收在里面。但是在神的看来，那是十字架的能力和荣耀。我里面那个强大的力量没有出来，肉体的力量没有出来，这是十字架的力量。所以保罗看到提摩太在处理那些假教师，教导那些跟随假教师的教导的那些会众的所面对的情形，跟耶稣在比拉多前面面对的情形是相同的。耶稣受到羞辱，没有反击。同样的，比拉多、提摩太也是如此。耶稣面对犹太教威胁他的生命，他知道这是撒旦的攻击，他可以彰显的能力一下就把他们击灭了，他没有的，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计划。提摩太也必须知道，他面对假教师的抵挡攻击和一些人跟他争辩抵挡他的时候，背后也是撒旦的权势，但也是神的计划。他必须要在这个环境之中想到耶稣，想到耶稣的十字架，爱心就是从那边长出来。我们今天读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心，提摩太必须要结出这种爱心，他不能在背后去计算，他要很久忍耐。所以提摩太要学习的是靠着圣灵降服自己本性的冲动，包括他的灰心沮丧、忧郁、抱怨，看到教会的事情的本身不是他所想的要进行的那种的达到的成果，这些包都是属于他的肉体，他必须要制服他，他必须持守使徒的命令。他必须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想耶稣基督，思想耶稣基督。这是提摩太操练敬虔的地方。如果一个教会的事工的本身没有伴随着传讲这些敬虔的奥秘，操练敬虔，操练逃避和追求，坚忍持守真道，那教会就是很快的就沦落成为一个民间的宗教，追求一些地上的祝福而已。相反的，如果有，这些都必须是在基督的面前，在基督和神的同在之中发生的。然后保罗说，你要守这个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只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无可指责。谁可以毫不玷污，无可指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这边讲的不是诚意，而是诚信。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信心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才可以达到毫不玷污，无可指责。 彼得前书第一章说，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所以只要你是信主的，也许你的信心还不够坚强，也许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起初的信心就已经可以让我们披戴所有基督的义，使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不被定罪。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基督徒必须随时随地的依靠基督无瑕疵无玷污的宝血，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不断的悔改认罪，靠着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玷污，像活石一样不断的献上灵祭，像保罗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他讲的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的意思。处理假教师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圣经辅导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你要去把他挽回过来的时候，你必须触动到让他看到他自己本性中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是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别人讨论神学上争论的问题，你想纠正别人神学上的一些错误的看法，然后对方来来回回几个回合的这个争辩的时候，结果自己也会动怒，在言语上也会有过失，温柔也没有了。所以他保罗在这边讲，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免得被他引诱。因为对方的肉体的激动，言语会激动想要劝诫他的人的本性的肉体，所以两个人，但是都会失败。所以保罗讲说，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但是要互相担当对方。我们知道都在走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担当对方的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保罗是在跟提摩太讲，教会建造，特别是在当时使徒的时候，是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氛围里面，没有新约的圣经，也没有西敏斯特信仰告白。保罗花了3年的时间教导以弗所教会，把神国的道，把神所有的计划都教导他们了。在他离开的时候，保罗说，我知道我离开以后必定有凶恶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果然事情发生了，他建造的教会开始受到仇敌的攻击，他设立了长老，设立了治理的团队，仍然有假教师的入侵，所以他才会写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在 RP 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职堂的事工，它不一定是很成功的，有的职堂甚至他们有自己的教会，在这边很近的 Anaheim 地区，改革宗长老会以前有一个自己的教会，你现在过去去看，那个教会已经卖给西班牙人的基督教，职堂失败， 那个牧师长老仍然在改革中讲老会，教会没有了。以弗所教会也是一样，你今天到以弗所，以弗所是一片废墟，那教会就不在了。外表的教会它永远不会长存的。问题是这些职堂建造教会的牧师，他们是否在持守真道？他们自己的生命是否结出圣灵的果？他是否帮助会众结出，教导他们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教会的持续。虽然以弗所教会不在了，但是保罗写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所有的书信一直在今天，所以保罗的宣教完完全全做到没有失败。即使这个教会不存在了，但是保罗今天他的书信继续的在建造所有基督的教会。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弗所的教会仍然受到基督的责备。以弗所教会讲启示录中基督讲以弗所的教会怎么讲，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实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很厉害的教会，非常知道分辨，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样子的教会今天不多。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非常好教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也不是对以弗所教会，对所有的教会说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须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换句话说，提摩太他必须成为教会的得胜者，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启示录中间七个教会，只有那个受逼迫的教会主耶稣没有责备他，所有的教会主耶稣都有责备的地方，然后呼召教会的得胜者。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在仰望神国度中坚守坚忍持守。前面那个讲到第三个原因，因为为什么要坚忍持守，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然后第四个原因，因为这就是神的国度。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所以保罗在最后这边用一个赞美结束了第三点。第一点是要在新人被更新中持守真道，第二点是在基督和神的面前持守真道，第三个重点这两节经文讲在仰望神国度中坚忍持守。所以我们成圣的功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处理我们自己的不耐烦、我们的言语的过失等等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这跟神的国度有关系。那这样子很容易我们就落入了一个靠着自己的血气、 去克制我们自己的生命，而没有想到这是神的国度。所以保罗在这边要提摩太把他的眼光转向神的国度。其实在第十四节的末了，只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就已经开始转向了神的国度。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显现告诉我们审判奖赏。对基督徒来讲，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地上的经济会瓦解。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大淫妇巴比伦，地上的政权，逼迫教会的政权会瓦解，海中上来的兽，然后基督用降临的荣光把不法的人废掉。不法的人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后面讲的，行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在教会的里面追求行异能神迹虚假的歧视的这一切的假教师，要把它废掉。那最后提摩启示录告诉我们，所有的假教师，启示录把它称为是地中上来的兽，它的背后是撒旦魔鬼，最后都要丢在火湖中受苦。换句话说，这些人，这些受造之物，他会感觉到他的苦，然后这是永世的苦，在启示录中。而这个日期到了日期是神所安排的日期。这个日期是什么？就是启示录中，就是以弗所中讲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为一，这是神旨意的奥秘。然后这边讲到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讲到这个字的时候，是讲到神的国度。换句话说，基督显现的时候，就是基督的国度和神掌管万有的国度合成一个国度。基督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在那个时候，基督中保的国度和神的国度同为一个国度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走这个日常生活上这个细节的时候，是思想在神的国度上面。在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在参加教会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跌倒，是因为我们知道这跟神的国度有关。忘记了这些，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宗教团体而已。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见主面之前，如何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如何坚忍持守真道，逃避肉体本性的罪，结出圣灵的果子。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在神的面前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安排的。那我们必须按照耶稣在比拉多前面做见证的那个十字架的原则，在我们的生活上见证我们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然后我们要在盼望神国度之中坚忍持守真道。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让我们看到你如何透过保罗教导提摩太，也教导我们在教会之中如何坚忍持守真道，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你的旨意，我们也都明白了。我们缺乏的是能力，圣灵的能力。求你再怜悯我们，赐下能力给我们，透过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